哥后书五章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再读一次哈，来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看这一节圣经啊。这一节圣经呢，让我们看到两个很重要的字啊，两个很重要的字。好，告诉我们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是什么呢？新啊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字是什么呢？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啊。所以整个在这一节圣经里面，你看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字，一个是新造的人，一个是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但是这个新旧的这个关键在哪里呢？如果从这一节的圣经里看，那个新跟旧的关键，怎么是新，怎么是旧呢？它的关键在哪里呢？在基督里。好，到底是新好还是旧好啊？新好还是旧好？当然看什么东西啦，对不对？古董是什么好的？老婆呢？这个大家就有不同的意见了啊。有的是老婆呢老的好，有的是呢喜新厌旧啊。好衣服呢也不一定啊，有的人喜欢旧。鞋子呢啊，旧的舒服。所以新旧呢，在很多物质方面呢没有什么分别的，但是新旧在这个人就有很大的分别了啊。你讲新人好还是旧人好啊？我们讲这个新人旧人，是你整个这个人的这个身体啊，这个小孩一生下来，小孩的皮肤好还是老人旧人的皮肤好？小孩的怎么样啊？听说那个老的电影明星啊，伊丽莎白泰勒，她去做了一次手术。什么手术你知道吗？把全脸的皮啊都磨掉啊，把这个老皮全部磨掉，然后让它长出一层什么新的皮来。然后呢，这个新的皮呢没有皱纹啊，台湾话叫碰皮碰皮啊，叫做啊非常的滋润，非常的好。好，到底是老的好还是新的好？以人来讲，你的心脏老的好还是新的好？新的好，新的心脏好，老的心脏呢不管用了。人各方面来讲呢都是心好，但是人的问题是什么呢？谁把后面那个门关一下好不好？那个汽车的声音很大哈。好，那个人的问题是，人是越变越新还是越变越旧，越变越老啊？我头发也白了，皱纹呢也出来了，上楼梯的时候怎么样也喘气了，人慢慢变什么？变老了，变旧了啊，越老越旧了。这个是人的身体。那人的心呢？人心会不会变老变旧啊？我们说，哎呀，我老了，跟不上时代了啊，时代所流行的我们跟不上了。而我们的心也是常常变老，最后心里就怎么样，很枯萎了，很枯萎了。那人最悲惨的是这个变老变旧，越变越变，最后就变到哪里去了呢？啊，就死亡了，就死亡了。那人甘心不甘心？就是从新然后变旧，然后变成死亡。人不甘心，人不喜欢，人希望能够更新，能够越来越新啊，越来越新。这个是人类整个人类的一个盼望，希望我能够越来越新，不要我越来越老，不要我越来越旧。但是人生最可怜也最悲观的是，人却不能改变这个事实。我想要新，但是我能不能新呢？我新不了。我们花费了好多的力量让我们的身体更新啊，我们运动让我们的什么心里面更新，我们看很多新的书，我们去操练自己，用各种方面来更新。我们发现人更新不了，人没有办法新，人只有呢 越来越老，越来越旧，那人怎么办呢？人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只有认命这一条路，你不认命也没有办法，你就是越变越旧了，就是越变越老了。但是如果人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人没有盼望，没有一个人有盼望，所以每一个人呢，本来年轻的时候雄心大志啊，小的时候作文，每一个人我要当什么啊，我要当总统，我要当科学家，我要当什么，然后慢慢慢慢你的志气呢就越减越少，越减越少，你就发现自己受限制啊，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了啊，发现最后自己呢不过能够呢保有自己一点点的东西，到最后年老的时候发现自己最后的也保不住了。所以人生一辈子就在保有自我，人生一辈子就觉得我怎么保持我，我是最要紧的啊！我怎么把我呢能够保持好，恨不得把我呢能够去放大啊！人最要紧的就是我。所以有一本书他写过一个例子，我用过，我觉得很好啊。他说如果你跟一群人去玩，然后照了一张相片啊，一张全体相，相片洗好以后你第一个看谁啊？看我啊，看我，全世界我最重要啊。所以呢每一个人他们也统计过，一个电话哪个字最多啊？我，哎呀，我昨天看到你怎么样啊，我怎么样，你听我讲，我好不高兴啊，我好伤心啊，人都是我，小孩子开始就是我了啊，妈妈爱不爱我，那个给我，人一生就是要保持这个我，希望这个我能够发展得很好。所以人就有两个极端呢，一个人落入什么呢，自卑里面，发现我怎么样，我不如人家，哎呀我不行，我不行，那我不行我怎么办呢？有志气的人就怎么样，我不行，有志气的人就怎么样，我要努力，我要做给你看，我要高升，我要高飞啊！那你就看你的本事了啊！你可以成为什么？成为可以一个非常让人尊敬的人啊！有的人用读书的方法，用读书的方法得到很高的学位；有的人用赚钱的方法，我得到很多的钱；有的人彰显他的本事啊！所有的人呢，其实都在发展他的自尊，用一些东西来证明他自己。用一些东西来证明他自己。好了，人家讲说为什么要有这个名片，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名片，这个名片是代表什么？我以前在一个公司，那个公司它是规定你到什么级以上的公司就给你印一张什么名片啊，那个名片还有香味的，那个名片呢是彩色的，那个名片是烫金的，但是你到不到那个位置，公司就不准你什么使用名片。哎呀，我们出去很自卑，我还没有名片啊。所以名片就代表一个什么呢？自我的肯定。好，那名牌呢，我们为什么要有名牌？戴眼镜戴名牌的，穿衣服穿名牌的，穿鞋子穿名牌的，而且那个牌子不可以拿掉的，牌子一定要给人家看到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就是要自尊，但是我自己不一定有这个本事，所以我借用什么？借用外面人家都认为好的东西来证明我是很重要的。啊，那你讲开好车呢？开名车是为了什么？啊，开名车啊，我开一个 BMW 的，啊，我开一个 Benz， 好，我开一个 Rolls-Royce， 这个代表什么？那你看，哇，这一部车来了，这里面的人一定什么？有钱，大家就什么就尊敬他。如果你开一部烂车呢，停在红绿灯那里，两边都是名车，对你一看，你怎么样？会不会自卑下来？啊，有的人就自卑了。啊，那其实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。如果你自想，人想借用车来证明什么？证明他很好，证明他很伟大。那比较有一点思想的人呢，会胜过这个。如果你想要借着一些东西，住在哪里，穿什么，用什么来表示你的伟大，这是一个很低层的人。因为那些东西把你剥掉了，你就怎么样呢？就不伟大了啊。以前我在香港有个朋友，他每次买名贵的鞋，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他走起路来啊，他说这个有没有钱呢，这个鞋一好呢，走路人就怎么样，就神气，他想往那一站就神气。那我说如果把你这个鞋扒下来，你就怎么样？ 他就不生气了，就不生气了啊！我有深深的体会，你穿什么鞋很重要的啊。好了，那这些都是身外之物，这些会被扒掉的。那比较能干一点的人，他就知道不能靠这些，他要靠什么呢？靠自己内在的。所以书要读好，有学问啊，或有一技在身，一技在身呢，可以证明我这个做得好。香港有一个工厂里有个人呢，他每次吃饭吃八碗饭，那个工人每次吃八碗，每次说我吃八碗饭，全工厂都知道他吃八碗饭。后来才发现，因为他很可怜，他一生都是小工人，永远不能出头，也没有人认识他，但是他为了要证明自己也是很重要啊，也是不错啊，所以他用什么方法来证明呢？我吃八碗饭，你们呢吃不到八碗饭，所以他在那个工厂里他很有名啊，我八碗饭的啊。你会觉得他很可笑，但是其实不可笑，你把他放大了，跟任何一般人你用别的东西来证明你自己没有什么分别，不过他用八碗饭，不过你用很高贵的名牌，不过你用很好的学识，用很好的声音，用很好的技术来证明你自己，其实人都是这样的。但是这一些东西呢，比较差的是可能会被剥夺，剥夺了就没有了。那比较好的是你自己有内涵，有内涵别人不能剥夺你，别人不能剥夺你，你可以一生保有。但是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人人都有什么？一死，到死的时候你所有的一切能不能保有呢？又不能保有了。那这个又是你内心的一个挣扎，又是你内心上，我有了这么多的学问啊，像秦始皇，我统一了六国，我得了天下，但是有一天我会什么呢？我会死，我又保有不了了。人说我好不容易努力挣扎来的东西，我希望什么？保有。但是人最可悲的是什么呢？到有一天你怎么样？你不能保有。所以人就开始问为什么？那你就觉得你一生所追求的，让自己自尊的，或让自己自卑的这一些呢，到最后呢，你都失掉了啊！你一生的表现，一生的努力啊，就通通失掉了，通通失掉了。那这是人生的一个大的问题。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，人为什么会失掉一切呢？人为什么会失掉一切？上帝他造了我们人，我们人是有灵有魂有体的，所以人是有灵魂体的啊。我这是我们的身体，我们还有灵魂。上帝造了我们，我们人的灵是做什么用的呢？我们人的灵是认识上帝的，是敬拜上帝的，所以要用心灵来敬拜上帝。所以每一个人在心灵的深处都愿意去敬拜上帝啊，一个人只有呢，他的心灵跟上帝接触的时候，他就能够找到真正的自尊啊。原来我是属上帝的啊，我有一个最伟大的天赋。但是一般人呢，不晓得，因为人犯了罪，所以人的灵呢就沉睡了。所以一个没有信主的人跟信主的人最大的分别是，没有信主的人他的灵怎么样呢？沉睡了，没有知觉了，所以他不晓得有神。你跟他讲有神，哪里有神？怎么会有神？但是你跟他讲有鬼，他有的时候也很嘴硬，哪里有鬼？但是你晚上跟他讲鬼故事，他就不敢去厕所啊。所以人呢，心里啊还是会害怕。对于鬼神呢，虽然嘴巴硬说没有，但是实际上呢，人在心灵里面呢知道有那个需要，有那个需要，所以人会怕。但是因为人的灵跟上帝没有来往了，所以人就剩下这个魂跟体了。这个魂就是你的思想跟意志。那所以现在每一个人，你的主人是谁呀？你的主人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魂。你的魂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我，就是那个我了，那个我啊。今天我之所以是我呢，因为是我的魂，我的思想这么想，我的感情这么做，我的意志这么决定，所以那个人就是那个人了。比方像你今天讲说，好，崔汉达先生，他为什么是崔汉达？他为什么是崔汉达？一个是他有一个外形，有个体的外形，你认识他，但是那个认识不准确的。 你真的要认识崔汉达，你是要认识他的什么？认识他的那个什么？那个我们讲那个我，那个真正的崔汉达，那个住在他里面那个，那个最有本事的人认识人呢、啊，就是这样。认识谢英刚，你只认识讲台上的谢英刚不对的，啊，要认识什么呢？认识真正的那个人。所以两个人呢，结婚最大的痛苦就发生在这里了。因为两个人结婚的认识，因为认识的太表面了，只认识了对方的什么外表，认识了对方的钱财，认识了对方的背景，认识了对方的学识，却不认识对方里面的那个人。所以呢，你就娶了她了，就嫁了她了。但是一个人一娶一嫁，两个人的结合不只是外表的结合，更重要的是什么？内在的结合。结果内在你发现，天天晚上睡在你旁边那个人，居然你半夜起来发现很陌生哦，你不认识他哦，哇，你很害怕，这个人我怎么跟他住在一起了？肉体是何等的亲近，但是心灵里面却怎么样，何等的陌生，那这个就恐怖了。所以很多人婚姻出问题啊，啊，很多人做生意啊，合伙啊，朋友之间的问题都出在哪里？都出在这里。因为我们认人都是从什么？从外表去认。但是真正的那个人是什么呢？是里面你的那个魂，是真正的你，那个是你，那个是你。那我们那一个的我们呢，就是刚才我讲的，我们愿意把它放大，愿意要自尊，愿意要一切。那那个就是我们的主人，那我们的主人是我们的魂，所以我们的主人就用我们的体，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工具，用我们的体去工作啊。所以我的魂在里面，那个家伙很讨厌，你去骂他，然后呢，我的身体就怎么样，就替他服务，我就想一些最脏的话，然后怎么样去骂他。还有的魂在里面发动，他好讨厌，去打他一耳光，然后呢，我还会挣扎，挣扎到最后受不了的时候，我的体就怎么样，服务，打他一耳光。所以人就变成一个什么呢？变成一个由自我为中心，然后你的身体成为工具，就在那里发作了，各种发作。所以整个全世界的人都是什么？都是在这种情况下。所以全世界的人可怕不可怕？很可怕。人是很可怕的东西，因为他都是自我为中心，你不要来碰我，你一碰我，我就想尽办法怎么样来攻击你。但是人在另外一方面，人又好孤独，又好孤独，又希望跟人怎么样能够亲近，你来爱我，你来关心我，你来了解我。所以人又要打开，让人来爱，让人来关心。但是一打开的时候又怎么样呢？又怕受伤，因为我里面太多什么肮脏污秽，太多不能被人知道的东西。我一被你知道的时候，结果怎么样，所惹来的是什么呢？羞辱，被人讲闲话，各种的痛苦。所以人最大的痛苦在这里，又希望人家进来，又不能真的让人家进来，真的进来又麻烦。那我们又希望去亲近人，我们又不敢把自己怎么样真的去给一个人。那这个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，说人在哪里。好，圣经上讲人在哪里，人在死亡和什么罪恶之中，这是圣经上讲的真正的意思。圣经上说，你们是死在什么过犯和罪恶之中。所以照神的眼光中，每一个人不过是一个死。这个死呢，圣经上的死是有三个意思啊。一种死就是肉体死了的死，这是一种死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你虽然活着，但是你这个人怎么样呢？跟神隔绝了。因为神是生命的来源，你跟他隔绝了，你只靠你自己。那在圣经上，你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一个死人。就像一朵花，如果被剪下来了，插在这里，虽然很漂亮，但是在真正生命的眼光，一朵被剪下来的花，它是死的花还是活的花？它是死的，不过是早晚，你给它包得好一点，水多一点，活一个礼拜，再会照顾两个礼拜，最后它是什么？死亡。所以在圣经上，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光里，我们是活的还是死的？如果你没有跟上帝有真正的生命的关系的话，你是死的是活的？死的，你就是死的，你就是死的，不过你是什么时候死而已了。 有的人你可能要70年之后像那朵花才枯萎，有的人呢30年，有的人可能明天你就枯萎掉了。所以在上帝的眼光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，是不单肉体的死，而且你现在已经是在死亡里面，然后将来你的灵魂还要怎么样呢？还要有第二次的死，落在永火里面。所以这个是可怕，人生最可怕的问题都在这里了，就是我的肉体要死啊，怎么死不晓得。你愿意怎么死？如果让你挑一种，法国有一本书叫100个自杀的方法，告诉你哪个是最舒服的，你愿意怎么死？没有人愿意哈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最好说我一睡觉的时候怎么样，第二天就起不来了，呵呵，这个是最好的办法啊。那人最糟糕的死是怎么死啊？人最糟糕的死是怎么死？被车撞死啊。被车撞死不是最糟糕的，轰一下就怎么样就没有了。人最糟糕的，好汉最怕病来磨呀，人最怕的，尤其现代的医学，现代的医学可以延伸你的死亡，不会救你的命，不过是延伸你的死亡啊，不断的折磨折磨，在没有自尊的各种情况下，在不断的痛苦之下，在把你一生所赚的钱不断的付出之下，就怎么样就死亡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但这个死还没有关系啊，总是死了。但是还有第二个死更可怕，就是我现在活着，但是我现在活着是一个活死人呢。我现在拼命希望我活得好，但是我活得不好。我拼命希望人家来尊敬我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得到人的尊敬。我拼命希望人家爱我，我爱人家，但是我却没有一个好的关系，所以我就活在一种死亡的状态里面。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，就是人现在的地位。每一个人在世界上，你就是活在死亡里面。那还有一个更可怕的，圣经上说是永远的死。有一天我们肉体死了，我们的灵魂因为没有永远的生命，跟神隔绝，所以就要去到地狱里面，在那里有永远的火烧你，永永远远。那这个东西你说我不信，那这个跟你信不信没有关系，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呢？在它是不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啊，是不是一个事实的问题。那很不幸呢，这是一个事实，这是一个事实。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讲，因为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事实，都很清楚了，所以这就是一个事实。那现在我怎么办呢？我的结果就是如此了。那我又是在黑暗里面，我在黑暗里面，所以我看不到。这个人最大的痛苦呢，人有两种的黑暗，一种呢是没有信主的黑暗。一个人没有信主，圣经上说这个人是坐在哪里？坐在死亡的什么罪恶，还有坐在那个阴，死阴的里面，坐在死亡的阴影里面，其实就是坐在那里面。那这种人他看不到的，他每天也是吃饭睡觉，每天工作，每天一切拼命给自己积攒钱财。圣经上就告诉我们，有一个财主啊，他越赚钱越多，最后把旧的仓房拆掉，然后改新的，越来越有钱，越来越有钱。然后他很高兴，他说我的灵魂呐，你可以什么，可以安安稳稳的什么啊，舒服睡觉享受了啊。结果上帝跟他说，你这个无知的人呐，我今天晚上要你的灵魂，你这一切怎么样归给谁？就没有了啊。那所以坐在死阴里的人呢，需要有光来照他。那个无知的财主，神为什么说他是无知的呢？因为他看不到自己的光景。一个人最可贵的就是你看到你的光景。原来我是在一个死亡的列车上面不断的往前冲啊，这个全世界呢已经是一辆死亡的列车，往死亡里冲啊，往毁灭里冲啊。现在美国也在往死亡里冲啊，中国也是，日本也是，每个人都是。这个全世界就是带着，全世界带了多少，全世界带了多少核子弹你知道吗？这个地球上带了多少核子弹啊？听说美国跟俄国的核子弹加起来，如果要爆炸的话，可以把这个地球毁灭多少次？50次以上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全世界带着一个大的炸弹，可以炸毁50次以上的，再怎么再前进，是等哪一天怎么样 爆炸而已，等哪一天爆炸。那我们自己呢，也是，就是不断的往死亡前进，所以人是没有盼望的，除非有上帝的光光照你，你在死亡里面，然后你看到了，我在死亡里面，我有再多的钱，我有再多的能力，我有再大的本事，到有一天我面对死亡，死亡来敲门的时候，我只好怎么样，只好开门。有没有一个人可以求说，死亡你不要来接我？没有用，没有用。德国有一个很有钱的大军火商，他很有钱很有钱，但是他最怕死，他怕死，他不准任何人讲死，所有在他下面的职员没有一个人可以讲死，谁讲死就把谁开除。有一次他太太讲死亡，他跟太太就离婚了，但是到有一天他要死的时候，他跟医生讲，他说我给你不晓得几百万马克，你让我多活一段时间。医生说什么？没有办法。所以死亡呢，钱解决不了。到面临的时候，我们看过多少的妈妈，他们的孩子死亡的时候，他那里痛哭啊，死亡也不理他，很残忍，就是把他的孩子拿走。啊，所以死亡我们必须要看到，有一天会临到你的。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，你是坐在死亡的阴影里面，你必须知道。那还有一种死亡也是很可怕的，就是人自以为义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启示录三章十七节讲到教会里面，最后在末世的教会，大家知道是哪一个教会吗？啊，对，不冷不热的教会，我们叫它老底家的教会。然后神让他们买什么呢？买什么？买眼药。为什么神叫教会买眼药？就是在末世的教会，教会里面有一批人，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在教会了，但是他们仍然是什么？仍然是瞎眼，没有让神的光来光照他。他以为他坐在教会一辈子，他就会得救了，将来上天堂了。不是的，他没有被上帝的光什么？光照。所以圣经上呢，让我们看见，如果你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呢，你还容易得救；如果你自以为你是一个义人的话呢，这个就麻烦了，这个就麻烦了。今天有两样麻烦的事，一个是没有信主的人，他们不晓得自己是罪人；还有一种是在教会里的人，但是他以为他自己是一个什么？义人。但是他并不是，那这两样是最麻烦的事情啊！所以到最后，神让我们要照亮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的眼睛看到。那你的眼睛什么时候看到呢？这个牧师怎么讲到都没有用的，我在这里迫切的讲啊，大吹的讲，你都看不到的。需要什么呢？神的光照还需要你什么呢？你的心打开。如果一个门不打开，那个光能不能照进来呢？光照不进来，你打开。所以牧师讲道，或你读圣经，或唱歌，或你在任何情况下，你试着打开你的心，一打开这个光就什么，就进来，一照到啊，你看到啊，原来我是一个罪人，有一天我要死亡，我死亡怎么办？我能不能得救？我能不能上天堂？啊，不能。那这就是一件好事啊，这个叫被照到了。如果你在教会多年，你要被照，哎，我自以为意，我受了洗了，我也领主餐了，但是到底我有没有看见我自己有没有得救？这一点很要紧。当你这一些弄清楚之后呢，你的希望就来了。好，那这个光照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是谁来照了。神就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啊，这个道理虽然是很古老，虽然你听的是很讨厌，但是必须要讲，耶稣就是为你被钉死了，就是为你被钉死了，那是非常残忍非常痛苦的死亡，然后流出了宝血，那从此天下没有别的拯救方法，你只要肯来到十字架的前面，你说主耶稣啊，你赦免我的罪，你想一想你的罪，只要你肯想的话，你会想到很多的罪，然后主耶稣求你赦免，一件一件跟他讲，耶稣就赦免。当你赦罪的时候，你有一种平安，你知道你的罪被赦免了。 然后你接受耶稣，主耶稣啊，请你进来，主耶稣啊，请你进到我心里，打开你的心。就在那一刹那你接受的时候，耶稣就照着他的应许，就是借着圣灵呢，就怎么样呢，就进来了，就进入了。可能你当时没有感觉，有的人感觉很大，有的人会哭，有的人会发抖，有的人好喜乐，有的人又哭又笑，有的人也没什么感觉。但是这个是要信心，不是凭感觉哈。有感觉很好了，那没有感觉呢更重要。这时候耶稣进来，神的灵就进到你里面，就给你有了什么呢，有了神的生命。有了神的生命以后呢，你这个人慢慢你会不同了，慢慢你会觉得自己怎么样，跟以往不一样了。到底是怎么样不一样你也说不上来，但是你慢慢知道，然后慢慢别人也看到你不一样了，然后有很多的行为呢你会改变，那些罪呢你就怎么样呢，你就不太想去犯了啊。很多你以前很平常做的很平常的，你就觉得有一点不平安了。香港有个海员呢，一个海员他说，我以前一上了岸呢，我第一件事跑到哪里去呢，跑到这个不好的地方，男人不好的地方啊，那种酒楼里面去啊，花天酒地一番。因为一上了岸，那是我最快乐的事。后来他有一次在船上信耶稣了，他信了耶稣呢，因为也没有人跟他讲怎么当基督徒，所以他下了岸，照着老方法，很自然的第一件事又跑到什么，又跑到那个喝花酒的地方去了，又跑到那个不好的地方去。但是这一回进去，他说，我这个进去，我以前一进来好高兴啊，如鱼得水啊，哎呀，三个月不见陆地啊，现在可是哇，他说，但是我这一回一进来就怎么样呢，怪怪的啊，怪怪的，真的是怪。这个小姐坐在旁边也不快乐了，那个灯光也不快乐，喝酒也不快乐，而且有一种感觉让他出去出去出去。他说，我最后了，我什么都没玩，但是我全付了，我必须顺服那个感觉，我就出来了。我一出来以后我怎么样啊，好快乐。很奇怪，这个跟我以前不同啊，不同啊。哎，以前说要到教会要到礼拜堂，那马上怎么样，哎，广东话莫搞我啊，你千万不要什么，千万不要搞我，千万不要找我啊！这一回人家一让他去教会，他觉得怎么样，好高兴，一种吸引力。诶，坐在教会，诶，很舒服。这个就代表什么，虽然他不懂得生命的改变是怎么一回事，但是生命却在他里面怎么样呢，实际改变了。这个就证明他得救了啊！一个人说，我得救了，我信了耶稣，如果下了船仍然跑到那个不好的地方，仍然好高兴，仍然好快乐，仍然到教会，哎呀，很勉强，这个人有没有得救呢？我不敢讲他得救没有，但是实在是生命的表现呢，是一个人很重要的一个记号啊，你自己会知道的，你自己会知道的。好，那这个叫什么，这个叫做他使我们的灵就怎么样，你的灵就怎么样，就活过来了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诶，这一下你的灵活过来了，你这个人呢本来只有活一部分的，只有你的魂跟体活着，这时候你的灵一下活过来，一下活过来，你跟神就怎么样，就通了，就通了。哎呀，神啊，啊，主耶稣啊，诶，你祷告就可以祷告了，就通了。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可以读了，你就有一个渴慕，这时候就等于是一个生命就怎么样，在你里面怎么样活出来了。然后这个生命会越来越长大，这个生命呢，因为你的灵活了，从此你的灵啊，一个基督徒很奇妙的一件事，你一信了主，你的灵跟神一通，你的灵开始听谁的，因为你的灵跟神，神是灵，一接触以后你的灵就开始听神的。你有一个很奇妙的改变哦，这个改变是什么呢，耶稣你要的我就什么，我就要，你不要的我就不要，你爱的我就爱，你不爱的我就不爱。任何一个信主的人都很奇妙，有一个这样的改变。诶，果然呢，神的灵就不断的跟他的灵有交通，所以他这个时候就发现他内心里有一个什么呢，有一种感动，但是会有一种挣扎。一开始当基督徒不容易分别的，因为会有三种东西在我们里面发动。一个基督徒的话，如果你不是基督徒，只有两个，一个是你自己的意思，我想怎么样，我想怎么样，还有一个是魔鬼撒旦把他的意思放在你里面，啊，放在你里面，那你只好去做。但是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呢，我们的心就像一个战场，会有三种东西在那里打仗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，神的意思，神会把他的意思放进来， 第二个呢是你自己的意思，你自己的意思，因为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，还会放进来。第三个呢是魔鬼撒旦，因为他在地上游行了，他还是把他的意思怎么样要放在人里面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有这个功夫，你信了主以后你要会分辨，诶，突然我心里有一个想法了，我心里有一个决定了，你马上要分辨是从哪里来的。如果今天5:45，哎呀，我要不要去礼拜堂啊？有一个意思我要去啊，一个意思啊不要去啦，不要去了。还有一个意思，突然一个电话，打麻将3缺1啊。好，这三个你怎么分辨呢？啊，要你去的一定是什么？要你去的是从哪来的？从神嘛，因为神他是要你到神那里，要你有跟美跟善来接触。那你说，哎呀，我好累啊，礼拜天好不容易在家睡大觉吧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大部分是自己的意思啊。突然就从外面来个电话，3缺1啊，或是卡拉 OK 啊，或是什么来找你啊，那个是什么意思？那个是魔鬼撒旦的意思。这时候看你选择了，很简单，神给你自由选择权。你有没有经验选过啊？你如果选择了第三种，你去了，去了还是很高兴了，但是越玩就怎么样，越不高兴，回到家里你会怎么样？无限的什么空虚跟痛苦，因为你随从魔鬼的意思，你会受责备，而且魔鬼只是给你，魔鬼给你暂非常短暂的喜乐，最终的喜乐也是有，但是过后以后呢，加倍的痛苦，加倍的空虚进到你里面。那还有一种就是你自己的意思，好，我在家里就睡大觉吧。你在家里睡大觉，睡完也好，我就来礼拜堂吧。来的过程不容易哦，魔鬼会阻扰的，会让你有时车也有问题啊什么呢，但是你最后还是来了，一来可能你的脚步都很疲倦的，一来站到这里，哇，大家又站着唱歌，哎呀我好累，我也不想站啊，你勉强吧。但是你越做越做越做越做，最后到聚完会的时候，你出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怎么样啊？一种很奇怪的轻松。回到家里你睡觉，今天晚上你不会失眠的啦，你会就睡得很好了，你也说不上来为什么，因为你朝见了神，神报答每一个什么来亲近他的人。那你如果我每个礼拜来一次亲近神，你每个礼拜只得到什么一点点。好，这个又牵涉当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需要怎么样，需要长大，就像一个小孩小婴孩一个小 baby 一样，他需要长大啊，需要长大怎么办呢？一个小婴孩要长大，一个礼拜喂他一次奶可不可以啊？有没有妈妈一个礼拜你喂你一次奶的？那警察就要来抓你了，虐待儿童啊，要判你刑了。一个人一信了主以后啊，一信了主以后有好几件事，我今天强调三件事，一个是祷告，一个是读圣经，一个是聚会。你说哪一件事最重要？第一要会的，祷告、读圣经、聚会，一信了主以后，第一件事最要紧的是什么？啊，你不要害怕啊！婴孩一生下来，最重要的是要先吃啊，先有这个聚会的爱啊，就是跟父母聚会的爱，还是要先呼吸啊？婴孩一生下来，先要什么？先要呼吸，不呼吸，医生就要疼，医生就要什么？就要打屁股了啊，打屁股了，然后哇一呼吸就怎么样就活了，从此这一辈子这个小孩都要什么，要不断的什么啊，先要呼吸啊，先呼吸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，祷告就是什么，就是呼吸啊，就是属灵的呼吸。所以一个人一信了主以后，第一件事情你要会什么？会祷告啊。怎么祷告啊？圣经告诉我们啊，随着圣灵多方祷告，那个原来的意思就是灵已经在你里面，圣灵已经在你里面了，你就随着在你里面的灵就怎么样呢？多方其实就是随时的祷告，随时的，你在开车的时候，神啊你保守我平安啊，你握住我的方向盘啊，你要办一件事之前，主啊你帮助我啊，你要起床，任何时间就是短短的这种各种的祷告，这时就像呼吸啊，你不呼吸就死掉了啊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要不断的祷告，但是这个祷告除了这种不断的祷告之外呢，你还需要有固定的操练 啊，所以你要专心，你要定下一个地方，定下一个时间来，每一天早上起床以后，一定要定一个时间来做一个祷告。啊，那教会里也有什么呢？教会里有祷告会，啊，礼拜三祷告会你要来，除了自己的祷告之外，圣经告诉我们要多跟清心的人怎么样？一起祷告，一起祷告，这个很要紧。自己的祷告之外呢，还要有一起的祷告啊，一起的祷告。好，那你祷告最要紧的呢？我今天特别这个节目单，你有没有看到呢？节目单有这个同心球哈，你看看同心球，同心球这一段就是我教你祷告的啊，这一段是耶稣基督教我们怎么祷告，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。愿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。好了，所以我下面一条一条已经帮你写出来，教你怎么祷告。那比方说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什么呢？就第一条，愿意人人都什么？都信主，尊主的名为圣。好，那你想想，谁还没有信主？你的家人、亲人谁还没有信？你就怎么样？为他祷告，说主啊，希望他能够信，他能够尊你的名为什么？为圣啊。好，那再来像第二条了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你就想到哎呀，我们愿意人人都怎么样，都很幸福。今天人不幸福问题在哪里？不是没有钱，今天人不幸福问题不是没有好东西，今天人的不幸福因为他怎么，他没有信耶稣，他没有在神的国里面，所以我们为世界的苦难不公义来祷告。今天为什么很多地方不公义呢？今天为什么很多地方不公义？因为他们不信主，就没有公义。在香港还有个生意人，他做一个见证，哎呀，非常好啊。他是一个老板，最后呢垮了啊！你听好啊，基督徒做生意也会垮台的哈，垮台了。所以他们股东就开会了，有两个方法，一个最简单的方法，宣布什么？恶性倒闭，宣布破产。从此就不要赔了，所有我们公司欠的钱都怎么样，没有法律责任了，就不用赔了。还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？赔。好，整个董事开会通过什么？宣布什么？宣布破产。但是这一个老板他是基督徒，他讲不对，他讲在法律上我们可以宣布破产，但是我是基督徒，基督徒上帝叫我们不能亏欠别人，人家投资的钱也是血汗钱，我们要赔给人家。所有的董事说我们不赔，他讲好，你们不赔我赔。所以从此以后公司解散，他自己在开始很努力，开始小生意就不断的赔钱，用了几年的时间把所有欠的钱都赔光了，全部都赔完，都赔完。然后他做见证，他讲他对那些赔钱的人做见证，他说你们要多谢我是信耶稣的，如果我不信耶稣的话，你们的血本怎么样，无归，绝对不赔你们，因为我信耶稣，所以你们的钱怎么样，信耶稣就有这个好处，赔给你，赔给你啊。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愿意神的国降临，这个老板就有神的国在他心里，他就显出公义来。今天所有的不公义都是没有神的，你今天到有一些无神的国家，你就发现不公义的事情多，有神的国家公义的事情比较多，有神的家庭比较公义，没有神的家庭不公义，没有神的老板就不公义，这是一个定理，一个定理啊。好，那你就不断的看下来，所以你每次这个节目单哈，你不要把它就丢掉了，或就留在礼拜堂了，这样子我就很伤心了哈。你要把它带回家，这一条一条祷告的，你就看着去祷告。比方再往下，愿你的旨意什么，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哎呀，我们愿意神的旨意在众教会怎么样，能够实行哈。好，第四，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好，那我们下面就要为什么？我们每天所需要的，主耶稣，我每天所需要的你给我啊！基督徒祷告不可以什么？基督徒祷告不可以妄求。什么叫妄求？妄求就是超过什么？超过你需要的，你说我要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妄求，那个叫贪心。 那个叫贪心。我要的你给我，主啊，我每个月需要多少，我今天需要什么，我今天碰到一个难处我需要解决，那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正确的求，这个神一定给你的，一定给你，神绝不亏待你啊！但是妄求神不给你，神让你多给我赚点钱啊！神不是说不多给你赚点钱，因为有一个男人，他说他赚四万块的时候他没有怎么犯罪，他赚四十万的时候他就犯罪了，最后就怎么样，就家庭怎么家庭破裂了。所以有的时候神不让你赚太多的钱，神知道你这个人钱一赚多你就什么，你就出问题啊。有的人钱可以赚多没有问题，他赚的钱他能去帮助神的国，所以神给你的一定是刚刚好的，但是你要求的是你日用的啊。然后像第五呢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什么呢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，我们要跟谁相处啊？我们要跟人相处，夫妻要相处，同事要相处，朋友要相处，在教会我们肢体要相处。既然相处，我们的背景思想都不一样，我们会怎么样？牙齿还会咬到什么？还会咬到舌头。那我们不要讲我们人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人一定有冲突的，一定有冲突。你不要想说人没有冲突，那是不可能的啊。好了，教会有没有冲突？有，一定都有的。但是我们要互相怎么样，赦免，赦免。有的东西不是罪，不是做的对错的问题，是大家怎么样方式啊、想法呀、不一样，不一样我们就互相怎么样呢，互相接纳，互相赦免，那你这个人就没有问题。然后好，第六了，叫你不要遇见试探，救你脱离凶恶。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什么，很多的试探，而且魔鬼撒旦常常把我们落在凶恶里面，我们要求主呢来帮助我们脱离啊。那最后一切都是神的，所以你这个礼拜回去你的祷告啊，就照着什么，照着主导文操练来祷告，这个很要紧，这个就是你属灵的呼吸。好，一个小孩除了呼吸还需要什么？还需要吃奶，啊，吃奶，奶不是干粮啊。什么是干粮？干粮是你吃下去自己可以消化的。什么是奶？奶是妈妈把东西先吃下去，对不对？然后妈妈替你怎么样？消化，然后妈妈替你浓缩，然后妈妈怎么样？供应你，然后你不需要自己消化，你就直接怎么样？吃到什么？精华了。所以一个人刚信主的人，你不能吃干粮的啊，给你一大本圣经你也啃不下去的啊。小孩吃干粮就死掉了，小孩一定要吃奶。所以我帮你预备一点奶啊，而且你翻到最后一页，全教会每日读这个导读圣经的进度，这个是奶啊。啊，你这张不要丢掉，你回去夹在圣经里。比方明天7月12号，你就打开路加福音第一章67节到80节，你把它全部读一遍。但是读完之后你可能不晓得哪个是奶啊，在这里我把它写出来啊，知道我已经什么被主从仇敌手中救出来了，你就找出那一节圣经来，这个就是奶，你就把这一节圣经怎么样再读再读，然后你感谢主，主啊，原来我以前在哪里，我以前在仇敌手里面，在魔鬼撒旦手里面，现在你把我怎么样救出来了，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阿门就好了，3分钟就够了啊，吃奶很快的啊。好了，到礼拜二你再看，7月13号礼拜二还是67节到80节，但是那一点的重点又告诉你吃奶里面的另外一种营养了。好，愿终身在神面前侍奉他。你读到一段的时候你会可以抓出这个意思啊，主啊，我愿意一生在你面前怎么样侍奉你。你就是一段一段抓，我以后每个礼拜为你预备的，每个礼拜为你预备，你就是一定回去呢，每天早上起来用几分钟的时间，如果你没有圣经的你可以买圣经啊。如果从国内来的，我有预备一些这个简体字的圣经，你跟我讲我下礼拜给你带来啊，简体字的我送给你，繁体字的对不起了，要你什么，要你自己买了啊，因为简体字的是别人付了钱了，简体字的也不是不要钱的，简体字的也是有一批基督徒他们怎么样呢， 他们奉献了，然后印出来说啊，你可以送给人家，所以有人寄给我一批啊简体字的，我可以给大家。所以基督徒一定需要怎么样呢？这里给大家预备了。好，基督徒除了呼吸属灵的呼吸、祷告、吃奶，基督徒还需要什么？还需要聚会。为什么需要聚会呢？因为我们教会就是一个属灵的什么，一个家，所以每个人都需要怎么样呢？都需要回到家里。小孩不在家里可不可以活啊？小孩不在家可不可以活？还是活得了啦。每个小孩就随便长也大了啦。啊，但是没有家的小孩长大怎么样？很可怜呐，很可怜呐，没有人照顾他，没有人帮助他，他长得不能够什么，很正常。所以需要有一个家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定礼拜天要回到家啊。我们有不同的聚会啊，不同的聚会，聚会的目的就是让你呢培养长大，受造就，让你服侍主啊。那像我们的聚会呢，你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单子上，我们主日早上有什么？有早崇拜啊，有早崇拜。我们下礼拜我们暂时会在这个陈忠义的家里面，主日早上的早崇拜的重点我比较放在查经方面。啊，好，那主日的晚崇拜就是我们现在的崇拜，还有礼拜三的祷告会，那这几个聚会都是最起码的，希望你能够来啊。我们每个月第三个礼拜五啊，就是这七八月暑假没有，平常的我们有伉俪团契，就是你结了婚的，你结了婚的我们有特别的聚会，因为帮助结了婚的人怎么样相处。那我们将来还会设立不同的聚会啊，不同的聚会，所以这些聚会呢，希望你一定都能够来。好，我们聚会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不是你今天在这里坐一坐？是不是坐一坐？不是，我们聚会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彼此来造就，来荣耀神啊。比方像我们唱诗，聚会有唱诗，好，唱诗是怎么样呢？其实唱诗也是一种什么？也是一种服侍神啊！你在那里很认真的唱啊，很喜乐的唱，也帮助冷淡的弟兄姊妹哦。冷淡的弟兄姊妹，哎，看到你这么喜乐的唱，他也就什么，就火热了。还有帮助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哦，他不太会唱，你大声的唱，他也觉得什么呀，非常的好啊。所以唱歌也是服侍主，在聚会里面，那听到呢？听到也是服侍主啊。像牧师讲的，你哈利路亚、阿门、嘿。甚至你跟牧师点点头都是什么？都是服侍主啊。啊，你们彼此点点头也是什么？也是服侍主。帮旁边的人找找圣经，找找诗歌也是什么？也是服侍主。大家聚完会以后啊，真好啊，这个就长大了。你每次聚会你都什么？就都长大一点啊。所以圣经叫我们呢不要停止聚会啊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在下面这个聚会我们也有一个什么崇拜，什么崇拜须知，你要看一看，这个告诉我们聚会的一些什么，一些重点呐、啊，啊，聚会的重点，第一条到第七条，你要看一看，照着这一个来聚会啊。那所以，当我们不断的这样下来的话，你在主里，你这个属灵的生命就会怎么样呢？就长大，很奇妙。一个人之所以能长大呢，就是这样。当你长大的时候，就是你不单有耶稣的生命，你还有耶稣什么丰盛的生命。你的生命会怎么样？很丰盛，很丰盛。所以你后来在世界上就不是你的地位高低的问题了，也不是你钱多少的问题了，因为那一些怎么样，不需要再用那一些来证明。香港我以前带领一个弟兄，他不是很有钱，但是他买一部意大利的跑车啊。他为什么要买一部意大利的跑车呢？他想用那部跑车来什么，来证明他自己很有料，来证明他自己。但是后来他真的信了主以后，在主里面他读经祷告，一步一步上去以后，他就把那部意大利的跑车卖掉了，他买了一部 Toyota 2000的，就开得很好。以后他去参加任何的活动啊什么，他不怕人家怎么样讥笑他，他不用一部意大利的跑车来证明什么，证明他很有本事，他不用，他车只是一个工具，好好的开就好了。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怎么样 来证明他是有料之人。一个基督徒绝对是一个有料的人，有真材实料的，在你的生命里是坚强丰盛的。但是你必须要祷告，要读经，要来聚会，你的料呢才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强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啊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主，我们第一个所求的是你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恩典。主啊，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接受你。在这里我想神给大家一个机会，如果你还没有正式的接受耶稣，你现在可以打开你的心，请耶稣进到你的心里，你愿意接受耶稣。如果你没有正式的话，你现在可以举一下手，我带你做祷告，就是请耶稣进到你的心里面。啊，有没有人你说我现在愿意请耶稣进来，要得这一个生命，有没有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举一下手，我为你祷告，请耶稣进到你的里面。啊，只要你举过，你就可以放下哈。好，请放下，感谢主哈，感谢主哈，你正式的。好，还有没有？主啊，请放下哈，还有没有？啊，感谢主，感谢主哈，请耶稣进到你的心里面，还有没有呢？还有没有？啊，好，我们现在大家仍然低着头哈，仍然低着头。你刚才呢？你愿意的哈，你刚才愿意的，你现在就你在你的座位上站起来哈，站起来，我带你做祷告。其他人就低着头，仍然闭着眼睛。愿意的，你就在你座位站起来，我带你做祷告。好，我带你做一个祷告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带你做一个祷告哈。我讲一句，你心里你用嘴巴跟我讲一句。现在是最严肃的时刻，就是请耶稣进到你的心里面。啊，你就成为有生命的基督徒。你这样祷告哈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，求主耶稣赦免我的罪。主耶稣啊，你的宝血赦免我一切的罪。主耶稣啊，现在只心里把你丰盛的生命给我，我感谢你，因为现在你在我的里面，我一生跟随你。我这样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